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7日星期五，玫瑰圣母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阐述了灵性分辨的另一个要素，即认识自己，预防魔鬼的操纵。圣座将成立信仰见证委员会。圣座丰盛部召开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就英勇圣德在当代的意义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的圣德名声展开讨论。宗座拉特朗大学创校250周年，教宗的大学举行庆祝活动。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0月5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周三公开接见活动，数千名朝圣信友在场参加。教宗在要理讲授中继续省思分辨的主题，邀请人们深挖自己的灵魂深处，好能认识自己，即识别出哪些事令我们喜悦，哪些又令我们痛苦，让我们屈服。教宗指出，一种良好的分辨以要求我们认识自己。事实上，分辨牵连我们的人性因素、记忆、才智、意愿及情感。我们往往不晓得分辨，因为我们没有足以认识自己。如此一来，我们不知道我们真正要的是什么。正是从这信仰生活与我们的人性、认知、情感维度不充分的对话中产生灵性上的疑惑和圣召危机。我们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于是教宗引用灵修作家多马斯·戈林在《麦子和友子》一书中的话，我竟然深信真正分辨和在祈祷中真正成长的最大障碍，不是天主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属性，而是我们对自己认识不足，甚至也不愿意了解自己真实的情况。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躲在面具的后面，不仅是在别人面前，在我们对着镜子照自己时也是如此。教宗表示，我们众人都有伪装自己的诱惑，即使面对我们自己也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忘记天主的临在与对我们自己的无知并行存在，即无视天主也忽视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的性格特征和我们最深的渴望。认识自己并不困难，但却很费力，这牵涉到挖掘内心的耐心工作，要求我们能够停下来关掉自动驾驶仪，以便能意识到我们做事的方式、我们身上的情绪以及反复出现的想法，他们经常在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情况下影响着我们。认识自己也要求我们能够区分激动的情绪与灵性上的选择。教宗解释，这就是觉察到我所感觉的不是我所信服的，我感觉到的并非我所愿意的，如此就能认出我们看待自己和现实情况时有时会曲解的眼光。教宗认为， 察觉到这一点是一份恩宠。的确，我们经常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对现实做出误判，而这些经验对我们有极大的影响，限制了我们为生命中真正有价值的事物进行拼搏的自由。接着，教宗用密码这个信息词汇来讲解认识自己的道理。他说，灵性生活也有自己的密码，这些词语触动心灵，因为他们触及我们最敏感的地方。诱惑者及魔鬼非常了解这些关键词，重要的是我们也要了解他们，以免我们处于我们不情愿的境地。诱惑不一定暗示坏事，但往往是没有头绪的事，以过于重要的面貌呈现出来。通过这种方式，他以这些事物在我们身上激起的诱惑力来催眠我们。这些事物美好，却是虚幻的，不能持守承诺，最后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空虚和悲伤的感觉。这种空虚感和悲伤感是一个信号，表明我们走上了一条不正确的道路，使我们迷失了方向。这些事物可以是学位、仕途、关系，所有这些其本身都值得称赞，但在这些事物面前，如果我们不自由，我们就会怀着不切实际的期待，例如确认我们的价值。教宗举例说，当你思索你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时，你只想到提升你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还是也为用于服务社会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每个人的意向是什么。教宗指出，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知道我们内心的密码，知道我们对什么最敏感，保护自己不受那些试图以言辞来说服我们的人的操纵，但也要认识到什么对我们是真正重要的，识别出当下的时尚或引人注目的肤浅的口号。教宗最后总结道，认识自己的最好帮助是良心省察，要养成这个好习惯，静下心来重新审视我们每一天中所发生的事，学会在我们的评估和选择中注意到我们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在寻找什么和为什么，以及我们最终找到了什么。最重要的是学会识别出什么能满足内心，因为只有上主能说出我们有多少价值，没有任何障碍和挫折能阻止他温柔的怀抱。正在罗马出席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的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向与会人士宣布，教宗方济各将正式成立一个信仰见证委员会。为此，部长枢机接受梵蒂冈新闻网的采访，介绍成立这个常设机构的背景与动机。塞梅拉罗枢机首先解释，这个机构在2000年禧年时已经存在，那时圣教宗日望保罗二世愿意表彰那些没有被列圣品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努力活出了自己的信仰。当时委托圣爱智德团体负责组建一个信仰见证委员会，随后该团体汇总了一个人物名单，它不仅包括天主教徒，也包含整个基督信仰世界的人物。不过该委员会的工作仅限于庆祝2000年大禧年。枢机表示，为迎接下个禧年，重建信仰见证委员会的想法再次出现。教宗方济各说，要重新建立这个委员会，这一次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事件，而是要将其与圣座丰盛部的工作联系起来，因此要成立一个常设委员会。在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要为建立这个机构做准备， 也要研究他的工作使命范围。接着，圣座丰盛部的首长举了一个例子，提到德国基督新教信义宗的神学家潘霍华牧师，他因反对纳粹主义而被杀害。书记说，教会没有宣布他为殉道者，因为他不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做出了基督信仰的见证。像潘霍华牧师一样的人还有很多。塞梅拉罗书记表示，在信友的眼中，圣人不总是立即显而易见。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指明，我们不是在制造圣人，而是帮助教宗进行分辨。书记最后说道，有必要指出，圣人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是关乎每个人的召教。成圣不一定要被列品，但我们必该回应成圣的召教。由圣座丰盛部推动的名为《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从10月3日至6日在罗马的圣奥斯定教父学院召开。与会者包括丰盛部成员、世界各地学术界的专家和学者，以及文化和媒体界的代表。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书记亲自主持了10月3日的开幕式，并介绍了此次学术研讨会要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就第一个议题，在永恒与现实中的基督徒的英勇，塞梅拉罗书记解释道，就是如何分辨出符合列品条件的圣德所需要的美德。按照圣纽曼书记的话，为了达到成全的境界，我们必须在稀疏平常的基督徒生活中履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本分。研讨会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数字化时代的圣德名声。塞梅拉罗书记解释道，正是一个真实可靠而传播广泛的圣德名声，一直都是启动列真福品和圣品案件的基本要求。书记说，然而在近几十年来，这项事先筛选似乎退居次要地位。为此，圣座丰盛部部长提到，该部会于2021年5月31日向全球主教发出的一封信，该信建议核实候选者圣德的真实可靠性，并要与他的模范性和现实性结合起来。这个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数字化时代则带来全新又迫切的挑战。书记说，我不相信圣人们在社交平台上会有很多人给他点赞。在大会的随后几天，与会者就其两个议题召开深入广泛的讨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10月6日，全体与会者将蒙教宗接见。罗马宗座拉特朗大学于10月5日上午举行创校250周年校庆活动。该校于1773年由教宗克雷蒙14世创立。若望保罗二世在1980年历史性的讲话中称之为教宗的大学。创校周年纪念的感恩祭由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宗座拉特朗大学总监德纳多蒂斯书记主持。弥撒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学科的师生聚集在拉特朗大学礼堂，聆听了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的演讲。格雷奇书记谈论了有关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和众议精神的课题，强调教会要继续秉持聆听天主、聆听他人的逻辑，善度世界主教会议的进程。拉特朗大学有史以来首位平信徒校长伯诺莫教授则在庆祝会上表示，该校至今达成的目标涵盖了培育和研究，这一切促使人们能为教会和社会的生活做出重要的贡献。在教宗方济各的敦促下，拉特朗大学拓展了新的领域，探讨和平与照料共同家园的重大课题， 该校校长指出，这两个新的学程让拉特朗大学能进一步扩大其贡献，一方面是培育真正的和平缔造者，另一方面是栽培那些对共同家园负有责任的人，为他们所有人提供技术工具以及神学和哲学工具。这些工具对于一项越来越复杂的使命来说相当有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人行天下。我们先听一段读经，读经选自圣经智慧篇第六章13到19节。智慧篇第六章13到19节。智慧是光明的，从不暗淡，爱慕他的很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找到他。亦有追求他的志愿，他必预先显示给他们。早起寻求他的不必费劳，因为必发现他坐在门前。思念智慧是齐全的明哲，为他守夜不寐的很快就必无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自己的人，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出来，很关心地迎接他们。智慧的真起点是切愿受教，切愿受教就是爱，爱即在于遵守法律，遵守法律便是不朽的保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血脉，文化表现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注入了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身修养，重视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什么是仁义呢？孔子在《中庸》第20章写说：“仁者，仁也。”是说我们人都应该怀仁，人和人和善相处才是。义者宜也，义就是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义能助人明是非，辨善恶。因此仁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的核心，仁义统摄一切道德。孔子教导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训诫后人为人处事君子怀仁， 诚敬忠恕，要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要在日常言行上自处谦恭谨慎，待人敬爱忠实，重义轻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重仁义讲仁爱，就是指人的同情心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仁也。可见人人有仁爱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始于不忍之心，视人如己，真诚相助。仁义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让自己的生命与众人的生命相连接，既要谋求自己生存，却要关心大众的生存，要谋自己的福利，就要谋大众的福利，达成互爱相助，共享幸福的境地。这也就是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主耶稣在福音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全心全力爱天主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第二条最大诫命与第一条相似，就是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可见爱人如己的范围是如何广泛，因此爱人如己的范围也就是仁爱的范围。一个人可以没有智慧的头脑和美丽的外表，但他的心中不能没有爱。没有爱心，世间万物难生存，没有爱心就不会有感恩，即使面对亲人也表现得冷漠自私。有人会说，我可以关爱我的朋友，关爱我的家人，关爱社会，但我不会去爱得罪坑害我的人，那是我的仇人，与他不共戴天。但是孔子已经教导过我们以德报怨，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怨恨，把恩惠施于跟自己有仇的人，这是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人生不满百，何须皆是仇？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中国文化中强调的是这个和字，天时地利不如人和。马窦福音第六章43-48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一向听说过，因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使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从耶稣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基督信徒的成全之德是爱，是宽恕。这份来自天主的爱表现在爱仇上。爱仇并非出自于怯懦，而是效法天父恩爱众人的圣爱。孔子在2500年前提倡的以德报怨的仁德，也是由效法上天爱心薄厚的天道而来。在中国教会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极为赞赏优秀的 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爱人的道理与基督福音精神是那样的接近，中华民族注重仁义，践行仁义，到了孟子时代，仁义两字常相提并论，认为义是人的实践，人不得见之于实行，便不能发生效果，所以仁和义是分不开的。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认为，个人要实践居人行义，人生才有意义。同样，在福音中，耶稣对我们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诚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圣保禄宗徒在哥林多书信中写说，我若有全备的信德，甚至能够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这里所说的爱，就是爱主爱人的行动。若只有坚强的信德，而没有爱德的行动，也没有什么益处。这在说明实行仁爱的重要。儒家思想认为，仁义是人的良知良能，即俗语所说的良心。良心是天赋的，是人生活的依据，行事的规臬，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方针。中国传统文化指明，天理即天道，是上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是人有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人生活处事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内因外合，为人处事才算周全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我们所处的环境，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们的品性和人格。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贤德之人，德如高山，人人敬仰，行如大道，人人向往。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听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也是基督徒应具备的道德品质。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